在这座城市，
悠悠在空中的频率，
生活
是我们共同的语言。
我是笑鱼，
我是 Jason，
欢迎收听由笑鱼
Jason
共同制作主持的
《生活好漫游》。
大家晚安，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天晚上十点钟的《生活好漫游》，我是笑鱼，
我是世维。
好，现在已经是晚上了，隔天呢就要上班了。在上班期间，Jason 最期待什么呢？
上班期间最期待什么？
对，
应该我是因为时间上不一定，有时候假日反而要上课比较忙，所以一般的话，如果是正常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，或是一般上班族的话，应该比较期待假日吧。
比较期待假日，真的每天上班都想着什么时候可以放假。
对啊，所以为什么上次我们有提到有人说 Blue Monday 嘛？
对啊，不过呢
Happy Friday。
对，没错。但是我想有时候呢，平常上班呢唯一的小确幸啊，唯二一个是吃中餐，另外一个就是睡午觉。
对，睡个午觉。因为其实根据研究指出啊，每天如果午睡一小时，大脑年轻午睡耶。研究是说美国的宾州大学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合作研究说，他对于3000名在65岁以上中国籍的民众，透过问卷呢、测试了解他们的一些相关的午睡习惯，发现如果每天有睡一小时的人啊，他整个的部分的整个记忆力、认知能力，多相差到4到6倍，等于是年龄就差了将近5岁耶，
就是比不午睡的人年纪会再差了5岁左右。
是啊，
所以午睡非常的重要。但是呢，可能要提醒一下，就是午睡不能太久，
一般上讲30分钟一小时休息一下，让整个有点像一个 reset 的概念。而且日本还有专门对午睡的一个公司，也很特别哦，
专门让你去午睡的公司。
对啊，
真的。
那像有些欧洲或美国的一些公司，
美商，
他其实他们有些地方都还有特别类似像太空舱，台湾也有啊，像那种只能人进去那种太空舱的休息午睡时间呢，
我觉得这样好棒哦，
有 relax 的感觉，对
哦，真的。我觉得午休真的需要一些氛围跟那个感觉，对不对哦？但是呢，说睡觉对人体非常重要，尤其呢对两性关系也非常重要。
是啊，也有另外一层外媒的报道说，英国的罗浮堡大学提到说，男想活久点，让他多睡。研究女大脑运作复杂，打断恐闹脾气。
真的，因为女生跟男生的脑袋运作方式不一样，
是
女生是属于多功式的，就是我这时候在做这件事情，但是脑袋可以想别的事，
是，
所以女生的大脑其实很忙，所以需要的休息时间就更多。
对，
所以如果万一呢，你看到女性在睡觉的时候，不要把她叫醒。
对啊，因为就像刚笑语所提到的，男性比较属于直线思考，
对，
女性是多功嘛。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不可讳言，有些人如果没有睡好，其实不然精神，甚至有人说有人还会有什么起床气啊什么的部分。所以其实来讲，这个只是提到说睡眠的部分变很重要，因为不管是我们刚刚讲了一个大脑认知，还有记忆，甚至脾气，内在会影响身体哦。
没错，所以如果有睡饱呢，隔天的心情就会比较好。
对啊，而且工作效率也好很多。
真的，所以有一首歌不是这样说吗？不要惊动爱情。
对啊，
没错。
看到你的爱人在睡觉，不要去惊动他，因为惊动他，你可能就会遭受一顿白眼。
是啊。
好，所以如果想要让我们的女性朋友呢，我们的老婆、另外一半心情好的话，让她多多的睡觉。好，所以呢，像是女性哦，他们也根据研究发现说，女性是属于比较早起的。
是。
可是我觉得这个在我身上可能不适用，还是其实我是男的，因为
也不一定。因为其实所谓的早起的定义不一样，因为有些人因为不同工作的关系，有人早起是4、5点，就是说有时候早餐店他们3点多就要起床，
对，
当然也会比较早睡，
工作所需。
所以其实来讲，也是根据一些相关统计是说，女性早起啊比较不容易罹患忧郁症。医生有提到说，虽然有些叫忧郁症，可是每个人都有潜在那个比较 dark side 那一块，只是有些人是被隐形出来，有些是盖住，或是有些人会用一些转念，或是重新有人去协助去分享。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块部分也是都是要留意的。其实早起，当然有人说当成型人， 那我觉得有时候可以做多做一些事情，当然交通也比较方便，
没错。
但是我觉得在健康这一块的话，早起其实是一个好的方式，但是早起有些人的定义不一样，有人觉得早起是九点，有人是三点，有人四点。
我觉得我人生中最早起那个阶段大概是在学生时期吧。
大概都几点？
学生时期就要六点就起床啊，因为还要很早，就七点半就到学校，
甚至有时候有一些学校还有交通车，
对，
对不对？
就要配合交通车的时间。
对对对，
所以现在上班之后，大概现在八点起床对我来说就很早。
我是因为参加一个团体，每次要五点多起床。
那也是我唯一会那么早起的一天。好，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说，早起它有个好处，就是说，当然刚刚 Jason 说交通方便嘛，还有就是你的日照时间会比较长。早起的好处其实也非常的多。
是。
那当然呢，要早起就必须要早点睡觉。
是啊，因为其实睡眠的东西啊，不管是说有时候听到说十一点到几点是养什么养什么，但是说真的，随着时间的经过，可能年纪越来越增长的情况下，有时候熬夜要好几倍回来。
哦，对，很多人都这样说。
对啊，所以我也没办法像以前说什么 KTV 唱整晚，也不会啊。但是问题是，就是我觉得身体健康有时候都是日积月累的。然后我觉得不管是不是早起，但是我觉得睡眠的部分真的很重要。等一下就说，如果有欠睡眠在，未来都会加倍的，就是 return back 回来。
真的
是真的。
所以大家这个健康还是要特别留意哦。
是哦。
好，听完我们的节目就要该睡觉了啊。
对。
好，那在这里我们先听首歌曲稍作休息，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。
谢谢。
台上捉摸所以躲开你，多小的距离会让你好奇，透过你双眼才偷偷穿进，吩咐我双手停泊原地。听说浪漫的快，恋爱都吃得快，我在每一秒都放弃，说一直爱着你。我的爱汹涌像大海，而我却要忍耐，只愿一天你会醒来，爱情会像翅膀打开，还没拥抱不要意外，等待上帝安排，将来细碎同流，我们才承诺那一生去欢乐。
生活好理财，
视为把门开，
快点一起来分享时间咯。欢迎回来，节目当中进行的是生活好理财，我是肖瑜，
我是世维。
好，Jason 呢是高级理财规划顾问。那我想这个季节最敏感的就是要报税了。
是。
那今天已经是5月26号咯。
对哦，记得今年因为5月31号不是假日，
对，
所以今年的最后一天报税在5月31号哦，
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了。
是啊，就是过完的那个礼拜五，5月31号。这个要提醒各位听众哦。
对，如果超过期限的话，是
会有滞纳金哦，会有滞纳。哦，每两天的话是1%，
我每两天1%，天哪！
现在定存是1年1%，可是它是每两天就1%，
天哪！好，所以这个大家赶快去缴税。不过像税务的部分，我们其实在前几个礼拜都已经有一些提醒了。
是，
听说呢，有听众听了我们的这个节目之后，知道说有这个列举扣除的额度，
对，
他就特别再去多保了几个保险，哦，就说哦，原来是可以有这个额度可以扣除的。
那不错，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话，其实之前有分享过的，我们就不会再重复。那大家不可讳言，平常在做一些投资理财，一定会买一些相关金融工具。
对，
那我们就今天的话，就是分享一下有些金融工具所需要注意的税务这一块，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了解。首先第一个是那个，我们前几期提到保险这一块，不可讳言，保险在保险给付这块就跟劳保一样，是属于免税所得，但是要留意，要保人跟受益人不同的时候，现在目前也有最低税负制的问题。
是
这块部分，如果真的有需要，到时候你可能 email 给我，因为这个没办法再就是直接的说那么清楚，但是要特别留意最低税负制。我去年就处理了一些最低税负制，甚至有人就退休人士，他就缴了20几万，
好多
因为夫妻是赠与免税，可是不代表要保里面受益人不同的最低税负制。
嗯，
因为最低税负制是比较偏所得税这一块。
我记得在前几集其实没有谈到这个
问题。
对
啊，这要很注意哦，
对对，
这要很注意，因为这个其实大家以往会认为保险就是属于免税免税免税，但是有些东西要留意。刚刚是第一个，第二个部分是有时候有些父母亲在小孩子未成年的时候，是会以他自己为要保人，小孩子在被保险，等到他那个小孩子成年之后去做一个更换要保人动作，更换要保人超过220万是要缴赠与税的哦，这要小心。
所以不是说换个名字就好了。
对，不行，换个名字当然是一个有点像行政的事务，但是在税这一块是赠与的哦。还有第三个也要注意，有时候父母亲当要保人，小孩子当被保险人，那万一有时候真的先生的一个比较不同的状况，就是说要保人先离开了，其实这时候要保人，因为这时候不会有任何理赔金，
对，
但是要保人累积的我们叫做保价金，是要列在要保人的遗产内，
列在要保人的遗产。
对啊，并不是免税的哦，所以这三点都要特别小心。这是保险这一块，因为一般的以往的会，现在当大家资讯越来越发达，但是保险关系人的税务这一块，其实为什么会沙哑？这段时间全省巡回有点像开演唱会，讲了几场这一块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资讯的交流，因为有时候这种理赔有时候金额就很大，
对，
那税务的部分就要缴很多税，那就很可惜。那是其中第一个保险部分。第二个可能有些刚出社会会买一些基金，不是某某的市基金哦，是真正的共同基金，因为基金这一块啊，它衡量是国内的27万的还是海外所得，我们分享一下好了。如果是赚差价的，是看基金的注册地，基金注册地在台湾，
对，
赚差价就跟股票一样，证券交易所得现在停征，就赚差价跟买股票一样，是不用缴的，是停征，如果它的注册地是在境外的，有些是不是什么开曼群岛那些基金，这时候呢赚差价的话算海外所得，
哦，那个算海外所得，
对的，并不是证券交易所提征。那如果是配息的，有些人喜欢买一些债券配息嘛，
对，
配息的话就要看投资的标的物，如果投资的标的物在境外，就是海外所得，如果在境内，像有些债券，现在目前是用分离课税10%，所以这都是要留意的地方哦，因为不同的金融工具，
对，
甚至影响层面不大，都是会影响到，因为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，一般正常以所得税来讲，如果已报而未报的话，就是已报但是漏报，这时候呢除非漏报所得在25万以下，或者是因为漏报所得增加费用少缴的税在1.5万以下，或是你自己去补报，这时候是补报不用罚钱，只要补报税不用罚钱，但是如果是被国税局
查到，
或者是那个有人去
检举，
这时候呢是所谓的所得税是罚1倍以下，
哦，
有些是2倍以下，最低税负制甚至罚到3倍以下。
但是不管是几倍都很多啊，
很多啊，因为其实几倍代表说，假设本来要缴10万，就买一送一，但不能计倍哦，
不能计倍，
不能像一般你去便利商店还计倍，你不能买。税倒是遗产税有分期付款，可是我们今天讲是所得税，所以任何的工具中，所以有些如果您的所得相对比较高，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一般存定存会有一个27万的储蓄投资特别扣除额，而且现在利率那么低的情况下，代表本金很多，但是一些所得集聚比较高的人，比如说20、30、40，他会买一些所谓的分离课税，10%的金融工具，有人会这样做，所以其实我觉得任何的金融工具都是中性的，
对，
根据需求就可以达到，但是相关金融工具，无论您是第一线的从业人员，或者是您是消费者，其实税这块真的很重要，因为有时候不是说您不知道就不用缴，因为法律是保障知道权利的人，我觉得这一块部分确实是随着时间的环境的变化，真的要了解这一块，因为有时候啊，再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好了，在台湾蛮多的那种三代保单，就是父子孙，
对，
就是父亲当要保人，小孩当被保险人，然后受益人
是孙子，
这种情感上是蛮好的，对不对，但是在税务这一块其实不是那么理想，它有三个需要注意的风险。第一个就是要保人如果先走，虽然他有可能去 KTV 点的其实不想走，但是他还是走了，这时候呢保价金就要列要保人的遗产，那很可惜啊。
对，
第二个如果 万一白发人送黑发人、嗯、被保险人先走，
对，
这时候理赔金就会进了孙子的账户。
嗯，
但是这件事情就要很多人没有特别注意到的。
嗯，
这时候会很大的风险会变成要保人父亲
嗯
对生子孙子的赠与哦，而且是用理赔金当赠与，那金额很大。
嗯，
再来第三个，钱进的孙子账户，如果孙子未成年，
嗯，
他的所得税还要跟他的父母亲合并在一起报，那这样太可惜啦。
嗯，
因为你本来的出发点都是好的，
对。
但是保单它的功能绝对没问题，
嗯。
但是税务这一块真的是现在目前非常需要注意的地方。
天哪，这个mega真的非常多，
牵一发而动全身，
没错。这小地方没有注意呢，它就变大问题。
是。
好，所以如果要避免这种小问题、小事情变大问题的事情发生呢，大家一定要对这块很多的了解，或者是如果你有问题，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写 mail 给我们的 Jason 世伟，他都负责处理这种疑难杂症的税务的问题，
是是是，
或是理财规划的部分哦。
对。
好，那如果大家有问题呢，就欢迎大家可以上email 写 email 给他，他的 email 是 jasonfang.ifa Jason Fang 点 ifa ifa
对
jasonfang.ifa 小老鼠 gmail.com 好，欢迎大家可以写 mail 给他，或者是在我们的生活好漫游的脸书粉丝专页当中呢，也都可以留言，我们都会转给 Jason 哦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先稍作休息，让大家消化一下。下段回来之后，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房地产、不动产这个土地买卖的问题。
是啊，也是非常棒的资讯哦。
是，没错。好，在这里先稍作休息，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。
谢谢。
好想好想，好想好想，好想好想。你在一起，踏遍万水千山，走遍海角天涯，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、最美丽的回忆。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并肩看天边的落日，并肩听林间的鸟语、好想好想，好想好想，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踏遍万水千山，走遍海角天涯，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、最美丽的回忆。好想好想，好想好想，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踏遍万水千山，走遍海角天涯，让每一